我们现在看的是，我们现在到了第十二章了，对不对？
是。
马太福音到了后面，你就是一定需要先决定的，跟前面几章是一样的，你得决定要跟大家查什么，哎，因为这里面有好多典故了，包括跟旧约的关系啊，犹太人的规矩啊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比喻那边，哎呀，但是主耶稣已经开始讲故事了，所以呢，你要是不要人家讨论很乱，那你就先要把那个讨论的范围限在那儿，一定需要解释的东西就解释。那你觉得这里边最适合福音讨论的是哪一些东西？
所拣选的仆人。
嘿嘿，他们一听说我不是神所拣选的仆人，
就是在座的各位。
所以这里边第一个就是说，安息日门徒掐麦穗吃，对吧？然后他就跟他们讲安息日的东西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就是一个神迹啊，有一个枯了的手。那这个枯了的手呢，前面已经讲了很多的神迹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他至少有两个目的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你看见这个犹太人要控告他的这个意图越来越强了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说主耶稣的答案，还不只是把那个手伸出来，对不对？他那个答案。主耶稣讲的话，然后当然那完了以后，法利赛人反应更强烈的要怎么样除灭他啦。然后给门徒印象很深的就是说，这个耶稣就挨打啊，没关系，还不要门徒去给他传名。然后又来了一个，就是又被鬼附，又哑又瞎，这引出他那个什么鬼王赶鬼的这个讲论。你有什么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这个东西？这个法利赛人来啊，说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，就他就讲。
我觉得这个讲的也很有意思，这个法利赛人、
是啊，这当然就是有些典故的，约拿、示巴女王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这好多段，好多段，然后他以后还讲这个世代的事情，这七个更恶的鬼，最后就是他妈妈叫他吃饭。这应该是叫他吃饭，但是这里没说就是。所以在这里面呢，就是说，你得挑个重点，因为假如一周过一章的话，你挑重点，看你要挑哪一个重点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可以探讨看看哪些重点是特别有福音讨论价值的。每一段里面都有福音讨论的价值。第一段的安息日的这个东西，哎呀，这个连基督徒都搞不懂。
是的。
所以这要跟他们讲的话，就更人家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
我觉得是让跟他们讲，反而有更多的问题。
你们第二段呢？第二段这个枯干了手的这个呢？这个我们的胜算怎么样？
哎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我很喜欢最后一段，这边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。
哎，但是这个怎么做福音讨论呢？
我的话，我就很想把跟耶稣。钉十字架里面连起来讲，
目前来讲这还有点远。
对，就我觉得这段也可以不用讲。
这段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题目，非常难答的，而且是极为现代的题目，就是
人比羊何等贵重。
哎，对，人比羊何等贵重，个人可以试着答，他们可以有几分钟自己去胡扯了半天，扯了半天，大家都会说什么呢？
人肯定比羊贵呀，羊就是用来吃。
不见得啊，那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人吃涮羊肉，羊不吃涮人肉，是吧？人比羊何等贵重？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现在流行的说法，就是说这种印度教或者进化论的说法。再加上一点科学观念的话，就说呢，其实他常常看见这个东西啊。如果我们认为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啊。或者是我们是最高的，那我们实在是太骄傲了。OK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尊重生命，那极端就是印度教嘛，所有的生命都是重要的，都是一样的价值。因此，你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，包括你把人的生命高过一个蚂蚁的生命是不能的。那当然，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些的什么轮回之类的说法。那这就可以稍微让他们去讨论讨论。这时候你就可以探探底啊，他们这些问题他想不想？这每一个人他讲话他的 他的水平怎么样，你可以听出来的。像这种问题是很难答的，非常刁的问题。
嗯，
那有没有，就看有没有哪个聪明人他会提出来一个观点，这里面最真正关键的观点是什么东西啊？就人家讲了半天都没有讲到这个点上，就是这句话其实是什么意思？
对，还是做善事是可以的。
最重要的是，他不是后面那句话，他这句单拿这句话就可以了。他这个贵重的标准是在谁看为贵重？
对，耶稣。
你如果说你从我们人看人贵重、羊贵重、蚂蚁贵重，这不是他这个话的意思。他这个话的意思是在神的眼中看起来，人要比羊贵重。
哦，
他是这个意思。那人
对，
为什么贵重？啊，这就开始往福音这边去靠了，对不
哦，
对？因为首先神把一个启示留给我们，这个启示留在圣经里面，我们是他亲手造的，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，与他相通的。他造了我们是为了他的缘故，因此我们对他来说有一个所谓的绝对价值的贵重。
嗯，
那这个东西还很挑战，挑战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说，你只要是人，他就是贵重。他到底贵重在什么地方？贵重在他的灵魂。人是很贵重，很贵重，哪怕是一个街上流浪汉，哪怕是一个死刑犯，在神看起来，他都是非常贵重的。那这时候就看你这个福音要往哪儿岔了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的生命在神的眼中看为贵重？看为非常宝贵，啊，那贵重到什么地步？因为既然说贵重，就表示说价值很高，对不对？那价值很高，就到底多少价值啊？对不对？就看你跟他们谈的怎么样了，能够开始把这个他派他的儿子来为我们舍命，不管他听得懂听不懂，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架构底下，他还是能够稍微记住一点的？就神看你是非常高的价值，而且这个价值是绝对价值。这个价值不因为你来贝勒念书了而改变，学校把你退学了，也不会改变它的价值。你变成了一个流浪汉，也不会改变它的价值。你变成总统了，也不会增加你的价值。
嗯，
这个叫做贵重。羊就不一样了，其实它没有一个动物是这样子的。也就是说呢，你在这个肉身上所的一切的行为动作，跟你的价值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是没有关系的，他看你的灵魂为宝贵，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开始相信自己是没有灵魂的，这个就在与圣经的所谓的价值观呢，跟神的看法呢，就有非常大的差别了。那这个差别呢，也是我们请你来看看圣经怎么说，因为像这类的话，你在全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找不到。因为他不，甚至不是说我自己看我有没有价值。我们现在就是说我花了很多钱出来留学，我假如有成就，我就很有价值；假如没有成就或者没念出来，我就跳楼吧，对不对？最近不又死了一个吗？这为什么会死？因为他只知道他自己看自己生命的价值，他不知道在神看他有一个绝对的，而且是何等所谓何等贵重，就是没有办法形容的贵重。你是他的宝贝，你相信这个话吗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？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，而且他说不过你的。当你把这个点点出来的时候，他没办法，他因为我们在这个主耶稣这句话里面讨论，我们甚至不是讨论说人怎么看神怎么看，不是这种逻辑上的讨论。他明明的在讲人是贵重了，那这个贵重的答案其实是在于，在神那里看是非常贵重。那这里面比较深的问题就是什么？安息日啊，这个那个啊，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，只要是人的命，只要是跟人有关系的，就是贵重的。那在美国这里，很多的新闻可以看见这样的事情啊。他平常可以很讨厌你，很种族歧视，很怎么样都可以。可是，一旦到了你有危难的时候，说不定替你舍命的就是他。他可以冲到火坑里面去，他可以把你从烧着的车子里面抢出来，他可以跳下海去把你救回来。他不管你是谁，这种事情在这里多，在中国不见得多。
确实。
因为什么？他这个基本上他相信人的灵魂是值得被救的，
嗯，
人的命是值得被救的，很尊重，很尊重人的命，嗯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讨论的地方。那底下呢，他就说这个，哎，主耶稣虽然我们在跟你们传呢、啊，可是主耶稣是不要给他传名的一位主，这个是不要给他传名，这什么意思？你们不是就是在传耶稣的名吗？这是什么叫做不要给他传名？这里面他就讲到基督的一个特质，以及基督徒应该有的特质，这个特质是什么？那这个是一个基督的美德，也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美德，在美国就不见得看得见了，尤其目前这个状况。他这个特质是什么？
这是什么？
不争竞，不喧嚷。他为什么不争竞不喧嚷？因为他里边已经有神的灵在他里面，我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活的是为了这个灵所要做成的事情啊。那听起来有点玄，可是不是不懂。那所谓我将我的灵赐给他呢，是神把他的一个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这个又可以传福音。我本来是一个人，我这个人是有灵魂的啊，现在呢他把还多了一个主人在我里头，这个主人有他的意思。这个主人的意思虽然是要将公理传给万邦，这个公理其实应该翻成真理，而且他所传的这个真理是神所心里喜悦。那神心里喜悦的是什么呢？要把掉在井里的羊，要把生病的羊，要把枯干守的人救回来，这个是神的心意。但是为了要做这样一个事情，他不是要从竞争啊、投票啊、选举啊、看谁讲真会讲话，不是。而且他对于这个所谓的人比羊何等贵重啊，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看法，就是他不单看你贵重，他也看见你现在实在是可怜。就像这个人枯干了手，是不是？
是。
枯干了手呢，因为他病了嘛，他跟神起初创造的样子不一样了嘛。那这里的形容更贴切了，尽管神看着人的灵魂很宝贵，可是呢，在我们这整个的人在神的眼睛看起来又像什么？像是一根压伤的芦苇，像是一个僵残的灯火。这东西你慢慢讲啊，会感动他们。
嗯，
对吧？他不是看你是不是啊留学生，他看你是压伤的芦苇。为什么？被什么东西压伤了？哎，被这个，你要说书包也可以啊，你可以说被祖宗啊，被欠的债压伤了也可以，被父母的期望压伤了也可以。总之，你带着很大的、很沉重的负担，就是要拼你这条小命。你已经没剩下多少力气了，在国内念书已经够强，现在还要用英语念书。
是，
嗯。那什么叫做僵残的灯火？就是已经没有气了。啊，各位同学，你认为你还可以有几年的力气继续念书下去？嗯，你挺得下来吗？你挺得下来吗？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跟你们讲这些话，好像人的灵魂，你觉得哎，这都离我太远了。其实不是离你太远，这是最重要的东西。可是你根本就顾不上，为什么？你是一个压伤的芦苇，是一个僵残的灯。那为了要保护我们，为了要保留我们心里面剩下那一点点对于生命意义的寻求，他有一个不折断不吹灭的做法。他要等，他在等你，他也要你等，等他，等到他会怎么样呢？他会让你里面啊，这个一下子你的火就重新燃起来，你有一个生命的新的意义，你从一个压伤的芦苇变成一个为基督而活的人。原来压伤你的东西突然引一些圣经很好听的话，对不对？肩头得脱重担，双手放下炉筐，从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。哎，这些东西你看多好。
对。
然后最后他拯救你的时候呢，在你这个人的生命上是怎么样一种状况？叫做公理得胜，成了一个真理在你身上得胜。什么是真理？就是人应当有的状况，人回到神那里，那个叫做真理。这是神起初的预定，这是他的美意，我们重新成为神所亲爱的。不但神亲爱我们，我们自己也开心也高兴，而且我们成为他的仆人。这下子再没什么东西能够让你折腰了，对吧？ 也没什么东西能够把你催眠，所以这个是很好很好传福音的东西，跟前面是连起来的。
是，
你是要很有智慧，而且他讲这东西的时候你不能急啊。当他听到，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东西，当他一听到这个压伤的芦苇江残的灯火，而且知道他是指着我们讲的时候，他会很有感触的。只是你必须要去培养这种谈话的情绪，知道吧？
嗯，是这样子。
别急，底下呢这个场景就改了。
污蔑耶稣靠鬼王赶鬼。
对，这一下子这一讲讲了好多，讲了37节，这段怎么样？
这段其实挺好的，
怎么跟他们传的？怎么跟他们讨论？这里面讨论什么东西？
讨论罪，
呀，还有呢？
靠什么赶鬼？
也可以讨
赶
论
鬼就很有意思，就
鬼。
中国都是进化论，哪知道鬼都是假？
对，那看你们中间有没有赶鬼或者被赶鬼的经历嘛？那个讲
对，
讲，人家都很愿意听的，
是啊，
很热闹的。
可惜没有这种经历。
鬼压床啊，很多姐、很多女孩都有。
真的吗？
那当然了，
那一般有这种情况咋办？
他不知道那个是灵啊。你信主之后你用奉耶稣的名，他可以把他赶走的。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啊。
被压的时候自己就默念这种。
对，你可以叫他走的，你可以得胜的，是醒着。你又不是醒的，有的人还会看见鬼脸，他老觉得自己幻想，其实不见得是。那种压力很大的状况之下，他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临到你的身上，是你从前在国内可能不注意的，或者很多人都有，他们就这么讲，你就这么信了。可是你要仔细的去看灵界的事情是真的。
卡那个还挺多有这种情况。
对啊，对啊，你就要来做见证啊，对啊，你就讲的稍微客气一点，就跟他们讲这个东西其实是灵界的东西。这里有一位是靠着神的灵赶鬼的，当时你靠着神的灵赶鬼的时候，这个鬼给你赶出去，就叫做神的国临到你，看这个是多厉害的！你要经历神吗？你身上有鬼赶出去，你就知道了，就不用人跟你讲。但到了这里，虽然是人的灵魂在神看为有一个绝对的价值、绝对的宝贵，可是当我们这样活下去的时候，逐渐逐渐人。其实，在神的面前被分成两种，一种叫做好树，一种叫做坏树，对吧？那什么是好树呢？怎么好树结果子，坏树结果，坏果子这话怎么讲呢？因为他们的想法一定是说好人坏人，那我们需要给他一个很清楚、很简单的讲法，
是他们的想法吗？
更正他们的想法，又能够跟这段圣经相合。在神看起来，什么样的人叫做？善人，什么叫做恶人？但中文翻成善人，其实就是好的意思。什么样的人在神看起来是好的？什么样的树在神看起来是好的？这所结的好果子，就好的定义在哪里？
我觉得
为什么能结
就
好？
跟前面很像，我觉得可能是得从零来看。
哎，怎么说？怎么说？你就从前面挑一句话就行了。
人比羊何等贵重呢？
其实刚才那一句，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。
啊，对对
你接
对，
受了这个灵，这个灵会在你里面，把你一棵明明是坏树呢，结出好果子来，因为你的果子就证明你成了好树了，啊，跟你本来是怎么样，是个好人坏人，做不做善事，做不行不行恶事没有关系，这样他们
对。
就听懂。不是说好人就进天国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这个好与坏是神定的，就像贵重一样，他说好才是好，人说好不算的。你们同意不同意？再好的行为，再好的人，他里边也有一些不好的念头在他里头。甚至你可以说，再好的行为也有一些不好或者不够好的动机，这个每个人都会同意的，
对，
对不对？那这里有一个灵哦，是不一样的，因为这个灵是不出于你的，它可以让你舍命。因为他是从神那里来，他可以把你带回到神那里去。因此，你在这个世界上，当你顺着他的时候，你是可能完全没有自己的好处，你是真的是可能，你经历到就知道了。就我们跟他做见证，他同意不同意，他说不过我们，因为真的是这样。你有没有这个灵？你有了这个灵，你就知道，你就不会跟我争了。我劝你早点得到这个灵，对吧？你跟我争没用，我讲不过你，但是你得到这个灵就好了啊！对对对，有了这个灵叫做好树。为什么叫好树？这个灵会从你里面生出好果子来。这个好果子好的，有的时候让你自己都觉得很惊奇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所谓好啊、坏啊，就是有一个叫做当审判的日子。 啊，这个当审判的日子，他这边画了一个，也会给人家一种错觉，就是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凭你的话定你为有罪。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？那什么样的话就是很能够被定你为义的话是什么？这一句话绝对定你为义。
在这里面找吗？
不见得在这里面找，这里面找不是这么清楚。但是基督徒，我们常常跟人家讲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嘛。这一句话你就定你为义了，那你就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？那你就是好好解释福音的机会了，因为他把你一切的债都替你还了，因此神就不能定你为不义，对吧？我不管欠人家多少钱，到了审判的日子，开庭的日子说，你是不是欠钱？你说是，那我就判你为有罪。你说不行，为什么呢？小钟叔叔已经帮我都还了，哎呦，而且你算账，你已经收了，这就行了。这一句是最重要的话，从这句话开始，你要知道他所讲的不是说照你的果子来定你为义哦，照这句话定你为义。所谓定你为义，就是说，虽然你明明是个罪人，他不算你为罪人。所以你看，这是很好的机会把福音解释清楚。
对，
这已经不少了。那最后一段呢？最后倒数第二段，这个约拿的神迹啊，尼尼微人啊，这个还有这个南方的女王啊，这里可以跟他们说什么呢？首先他们说，夫子，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。
我先是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
这一段话也不短呢，讲到45节。他要是第一次听了，连故事都还没弄清楚了，所以你跟他讲的话，他效果不是很大。而且这时候已经查到后面，他可能累。
那就审判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刚刚就在讲罪。
对对，就是讲审判的时候。什么审判？
就讲这41节就够了。
他举的例子虽然是人啊，什么示巴的女王啊，南方的女王，还有约拿，可他实际上他讲的是什么？是一些个人吗？还是什么？
不是。
是什么？
就是讲我们现在，就讲我们，包括我们现在也都相当于是这样子。
它叫做这个世代，那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。就是从主耶稣讲，直到将来的时代，从那个时候他就对以色列人讲啊。所以他这里所说的呢，是从世代，从 generation 来讲的，一代不如一代，在哪一些方面不如一代不如一代呢？这和我们一般所说的，哎，明天总比今天好。嘿嘿嘿，或者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有什么不一样？
我觉得现在就像罪恶横行，越来罪恶，罪恶越来越多。
那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？什么东西越来越多？
邪恶、混乱。
45节他说什么？
哦，
鬼呀、
鬼啊，
鬼越来越多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啊、哦！啊，鬼灵各种各样。什么叫做鬼灵呢？就是抵挡神的声音，抵挡神的各种学说，各种风气，各种讲法，各种谣言，开始弥漫在人的心里面，说显出来的一个世代是比从前越来越糟糕了。这个也是在神看的，也是从圣经看啊，你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啊，但是这样的看法呢，跟这个啊，一般我们所说的世风日下是很不一样的。那大家同意不同意这个东西呢？你觉不觉得这个世代里面有很多魔鬼横行啊？
他们说没有鬼。
好，我以前也是认为没有鬼。你们也没念过共产主义宣言呢？这就可以跟他们开开玩笑讲讲就是了啊。总之这东西呢，就是说你光光把这个观念讲给他们就够他们印象深刻，他这一章他就开始有一些很不一样的想法，是他不可能在别的书里面能够看见的。所以你说到从前面过来已经好多事了，人在神眼中的价值，对不对？在耶稣的带领底下呢，一个信耶稣的人是更自由呢，还是更拘束呢？是更自由，是完全不受任何的律法管束的。而且我们是在什么？我们在越危急越可怜的状况之下，神越看我们为宝贵。你有没有弄过那个江残的灯火啊？你们现在还点不点灯笼呢？元宵节点灯笼啊！我们教会元宵节都有活动的，点灯笼，那个风一吹，你这个灯笼蜡烛就熄了，弄不好还把灯笼都烧了。你们还玩这个纸灯笼啊？你们都没玩过了，江残。
现在不让放了吧？
现在不让做了。 可以讲给他们听，就是像这样的东西，你要挡着风，你要很小心，很小心。神就是这样看顾我们啊，你也就是在神的看顾之下才会跑到这里来的。你要晓得，我先跟你说，你可能会遭遇很大的不幸，但是无论你在怎么样的状况底下，你千万要记得，有一位造你的神，他看你是极为宝贵的，你不要随便去跳楼，拜托拜托啊！也不要去自杀，也不要去杀你的指导教授，对吧？但是到最后的这主耶稣就跟他们讲，他人家要一个眼睛看得见的神迹，主耶稣故意不给他看，不是没有，你可以叫他们猜，什么叫做人子这样在三日三夜在地里头，什么意思？这约拿的有没有人知道啊？你们要是有信二代的小朋友，他就可以讲了、啊。那这个到底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什么？让他们讲故事，那就是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从死里复活。这个就是这一个世代的神迹，他没有别的神迹给你们看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，不给你们看。为什么不给你们看？这个神迹够了，这个神迹总结圣经上一切的神迹。因为他解决了罪的问题，他解决了死亡的问题，这是我们上次刚刚说过的，对不对？
对，
这个神迹，如果你还不接受的话，那给你看别的神迹也没有用。那审判的时候，为什么刚才说，就照你所说的一句话来定罪，定为有义，或者是呢，判你为有罪，就是跟这个神迹有关系的。就是为什么那句话这么重要？这句话叫做真真正正的所罗门的智慧话。啊，这个他们当然不懂什么叫做所罗门的智慧话。你就记得，耶稣钉了十字架死了，第三日复活这件事情的意义在于，神为我们把罪的问题和死的问题一并解决了。这样，当你接受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得到他所赐给你的灵，改变你的生命。不但改变你的生命，还给你一个新的家庭，对不对？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弟兄？看哪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啊，我们是个大家庭，我们在这里等你们，好不好？你功课来，功课忙不能每次来没关系，但是我们在这里等你们，请你们记得，你们目前可能还不知道，在这条天路上是你们的家啊，我们也是你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同有一位造物主，一位天父。一位主在带领我们，这样差不多了。
对，
这整章也给你连下来了，他们应该会有一些收获的。
挺有意思，自己再回顾，其实也能学到很多，挺有意思。
你这样子想，你再回顾一下你自己，你就会很多话跟他们讲，而且他们也会听得很有意思，你不会枯燥的。